亮出生命榜样，传递信心意象。圣经中生命的师傅，让袁泽善牧师、张德仁牧师为你一一细数。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沾累我们的罪。既然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旧约路德记中那路德的婆婆拿厄米。在路德记里，我们没有看到经文直接描述拿厄米是路德的师父，或是拿厄米他如何栽培路德。可是我们可以从经文的线索中知道，当拿厄米成为寡母之后，他又经历了丧子之痛。拿厄米他是如何设身处地的为他的儿媳妇着想，以至于路德愿意跟随他到底，甚至离乡背井到犹大地的伯利恒捡拾麦穗奉养拿厄米。因此拿厄米与路德互动的过程，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善待媳妇的婆婆，我们也看到了路德因为在生命当中与这位生命中的师父相遇而有所美好的学习。拿厄米虽然只是一位寡妇，可是却被记载在圣经的路德记当中，他成了路德生命中的师父。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看关于拿厄米当时的背景的相关经文。路德记第一章一到五节提到，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好，我们看到了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提到，那是士师秉政的时代。而士师记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描述，莫过于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那是以色列离开族长时期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因为他们背叛了神，所以道德沦亡，到处充满着偶像，举国更是陷入到一种失序的混乱状态。刚才经文读到，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伯利恒这个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是谷仓的意思。没有想到伯利恒这个具有谷仓含义的城市居然也遇上饥荒。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妻子拿厄米和两个儿子就移民去了，移民到摩押地。可是十年之内，就在那里拿厄米成了寡母，接着又遭遇丧子之痛，他的家在这十年内有很大的改变，家里变成了三个寡妇。而寡妇在古代近东代表的是失去一切社会地位的人，同时寡妇也是没有政治还有经济地位的，他们通常没有男性的保护着，在经济上必须仰赖社会的帮助。这个是拿厄米当时所面对的窘境。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拿俄米的身上有什么值得你我学习之处。首先我们看到了成为生命中的师父的秘诀之一，就是为着他人的益处着想，为着他人的益处着想。接着作者就描述拿俄米的反应与动作。在路德记第一章六到九节提到，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提到，拿俄米听见犹大又有充足的粮食，他就深信那是出于耶和华的眷顾，所以立刻准备启程回家。从希伯来文里，我们看到路德记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的口气显示，拿俄米原本打定主意是要一个人回犹大地的，因为在这路程中有太多的变数，可能会遭遇患难，可能会身体不适，这过程太危险了，拿俄米不愿意这两个媳妇儿与他一起冒险。所以当他的两个媳妇儿要与他一起走时，拿俄米为着他们的益处着想，拿俄米贴心地请他们回娘家，原因是希望他们的娘家可以帮助他们提供新的家庭。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背景，主要是当时的女子得保护的地方通常是父家而不是娘家。路德记二章十一节提示说，路德的父亲还健在。可是我们从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八节看到，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雅各书三章四节也说，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在雅各书三章八节也说，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所以我们从旧约这几处经文发现，母亲是女儿的保护者，也是爱情婚姻等等方面的顾问。其实当时在近东，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是这种情况。拿俄米鼓励他们回妈妈的家，因为妈妈会帮助你，引导你再一次寻找到爱情，再一次进入到婚姻里面。如果你们跟着拿俄米从摩押地回到犹大地，反倒是危险的。其实拿俄米单独回去危险性也是很高，可是我们却看到拿俄米总是为着他人的好处来着想，他不因为自己是婆婆而强迫两个媳妇儿与他同去，反倒希望他们另外成家。这种宽阔的胸襟还有体贴的心，让人很敬佩的，是值得你我效法的。虽然我们目前不见得都是他人的婆婆或公公，或许我们也不太能够同理，但是体贴别人，为着别人的益处来着想，却是你我可以效法的。当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到路德记一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拿俄米说，我的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 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拿俄米遣回他的儿父所说的话，其实他是很乐意担负起他对儿媳的责任。我们从创世纪38章他玛的故事，还有生命记第25章5到10节律法的记载，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眼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拿俄米本身也是守寡的，他没有怀孕待产，而且年纪太长也不宜再嫁人，所以他才会说他没有办法再生儿子做他们的丈夫，因为即使他有儿子能够再给路德和厄尔巴，他新的儿子的父亲也一定不会是他们亡夫的父亲以利米勒，这也不符合兄终弟及的婚姻条件。不管左看右看，我们看到的是拿俄米的出发点都是为着儿媳妇的幸福着想。再来，我们看到生命中的师父的秘诀之二，从拿俄米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要有智慧的引导他人。路德记第2章22节到23节说，拿俄米对儿父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拾起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这里我们看到拿俄米另外一个特点是，他有智慧的引导他的儿媳路德。就一位外邦的摩押女子，在以色列人当中要拾别人所遗留下来的麦穗，其实不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根本搞不清楚每个地主的边界在哪里，因此被人赶来赶去是常有的事，甚至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踩到别人的地雷，引发一堆的争议。当拿俄米知道路德是在他的近亲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而波阿斯对路德又十分亲切，让他立刻提醒路德要跟随波阿斯的使女一起，因为这样才能够保护到路德，不至于误入到别人的田地，遇见不好的事。我们看到，基于保护路德的心，拿俄米对于来自摩押地，且在伯利恒人生地不熟的路德，可以说是很有智慧的做出了引导和提醒。以上我们看到了拿俄米对路德的种种关怀、体贴和引导，他成了路德生命中的师父。而跟随着拿俄米到犹大地伯利恒的路德所做的回应，也让人看出他那坚决跟随的决心。而以下这句话也常是路德记中被人颂扬的一段话。路德记1章16节到17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在这里很特别， 因为摩押人是敬拜偶像的。所以拿俄米催促路德回他本国去，意思之一是路德可以继续留在摩押地去拜他们摩押地之神。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代的人嫁入到夫家，他们是可以拜他们原来所拜的神的。比方说，在创世纪第31章19节提到，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如果对照创世纪31章19节，路德很特别，路德愿意怎么样呢？愿意承认耶和华。其实他不止嫁入了异邦，对摩押人来讲他是嫁入异邦，而且怎么样呢？他也信仰了这个犹太人所拜的神。从上下文来看，当路德说拿俄米往哪里去，在哪里住，他也在那里，也住在那里，拿俄米的民族，拿俄米的神，就是他的民族，就是他的神。这应该是路德对拿俄米所做的承诺，这个基础是他与拿俄米的关系。当路德说死亡也不能使他和拿俄米分开时，他的意思是他会埋葬拿俄米，进行一切深厚的礼仪，并且与他一同葬在一地。一位没有子女关心照顾的寡妇，一定很关心他的死后是否有人料理。而对拿俄米来说，路德的这个承诺是给予他极大的安慰。路德要葬在拿俄米将来所葬之地的决定，也告诉我们他早已放弃了那摩押地的信仰。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我看到一位是有宽阔胸襟和体贴的心的一位生命中的师父，一位又是如此坚决的一位跟随者。今天的信息让你我看到生命影响生命的见证是很深刻的呈现在你我面前的。或许我们觉得我们很爱主，服侍也不错，可是当一天过去，其实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是否在至亲的人，还有与我们一同生活的人，以及最能够了解我们生命的人当中，我们是否有发挥那生命真正的影响力呢？让我们从拿俄米身上有所学习吧，学习为他人的益处来着想，学习有智慧的来引导他人。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